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是有刻意空腹的时候是先吃淀粉，然后最后才吃蔬菜和蛋白质，想说我来看一下这样子血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然后结果测完之后，我真的是有吓到。如果吃饱想睡觉的话，会是一个很典型的，因为我们血糖升高太多，然后波动比较剧烈，而会产生的身体状况。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致抗糖 Podcast 健康慢半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 Podcast 名字有调整呢？那延续之前慢性病慢慢说的核心理念，我们希望让现代人放慢脚步，好好关注自己的健康。所以之后的节目内容，我们将不只会分享慢性病相关的资讯，也会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知识哦。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开始这集的访谈吧。今天坐在我对面的不是陈怡平营养师了，而是 Instagram 好糖实验室的研究员 Candy。 那请 Candy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stagram 好糖实验室的研究员 Candy。
好糖实验室在去年8月成立，不到一年已经获得了快5000名关注饮食和健康议题的粉丝。那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好糖实验室的研究员 Candy 来节目上分享。蛮好奇 Candy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成立好糖实验室啊？
我们当初会成立这个账号，主要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血糖健康。像在台湾有将近90%的糖尿病患都是因为长期疏忽了自己的血糖健康才会发病的。那我们就想说，在那之前如果有人可以让他们知道怎么吃或者是怎么做可以维持血糖健康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可以不要生病。所以我们账号会介绍各种食物饮食方法背后的原理，还有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以及分享比较健康的饮食观念。
那这样听起来你们的分享内容会不会很学术啊？就是我们这样一般人看得懂吗？
哦，不会不会，虽然分享的是跟医疗还有营养学有关的内容，但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我们有花很多心力把内容设计的更容易理解一点。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其实有国中生的粉丝他私讯我们讨论说想要参考我们的内容来准备他的学校作业，然后其实也有一些长辈还蛮喜欢我们的内容的，对，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看得懂啊。
哇，那连国中生都看得懂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们分享的资讯应该也其实不会是很艰涩的吧？
不会不会，我们分享的是有深度的内容，但是我们用很浅白的方式跟大家解释。
好，那你们叫好糖实验室，那因为这个食是就是食物的食，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饮食跟实验的综合吗？
嗯，对，因为我们主要是在教大家怎么吃比较健康，再加上我们觉得如果像课本一样直接告诉大家理论教大家记起来的话应该是蛮困难的，所以我们希望是透过帮大家实测的方式，比较两种不一样的饮食方法或不同的食物对身体会产生哪些不同的影响，然后让大家了解生活中如果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就可以帮助自己更健康，也会比较容易可以理解这些卫教知识。
诶，那 Candy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不管有没有糖尿病都应该要关注血糖健康，这个是为什么呀？
哦，这个应该可以分两个面向来看。首先是我们血糖的健康状况不会只影响我们会不会得糖尿病这一件事情而已。你想看看，因为血液会流经过我们全身所有器官跟细胞，所以它如果状况不是很稳定的话，影响的范围就会很大。然后如果真的会有引起一些疾病的话，通常也都会是全身性的并发症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很想让大家记住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还没有得糖尿病不代表我们的血糖状况是好的哦，因为糖尿病它其实是渐进式的，在真的得到糖尿病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会不知道自己的饮食内容已经造成身体的负担了，那这样子长久下来的话，其实我们胰脏的功能已经一点一滴的在衰退，那这段期间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的话，就有很多人他其实是没有察觉到可是自己的血糖其实已经不太健康了。
诶，那我之前好像有听过就是吃饱饭后想睡觉是因为血糖的关系，那其实我最近有几次吃饱饭后也非常想睡觉，所以该不会我血糖也不太健康吧？
是不会说吃饱饭想睡觉就等于你的血糖不健康，但是如果吃饱想睡觉的话会是一个很典型的，因为我们血糖升高太多然后波动比较剧烈而会产生的身体状况。那你有印象你那一次吃了什么东西之后会特别想睡觉的吗？
我记得好像是跟朋友一起吃拉面，然后因为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吃不饱，所以又再多分了一碗白饭来泡着吃。
哦，如果是一个一整碗的拉面再加半碗饭的话，我觉得你那一次应该有吃到快要八份的糖类哦。
哦，诶，所以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吗？
嗯，对，这两个是一样的概念。
那这样吃碳水化合物就会想睡觉咯？
是只有如果你吃太多的话才会想睡觉。
那怎么样算太多呀？
一般如果不是运动量很大或者是体格比较高大的人的话，我们成年人一餐可能吃四到五份的糖类差不多。那四到五份的糖类大概会是一碗白饭，或者是一颗比较大的或 1.5 颗馒头，或者是220克左右的地瓜。那220克的地瓜在超商的售价的话大概会是你买35元的那个价格的体积。然后糖类它其实是最主要会让我们血糖升高的一种营养素，它被我们吃下肚以后会分解成葡萄糖让我们的血糖升高。那通常血糖升高太多或波动很剧烈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觉得很疲倦，有一点昏昏沉沉的，然后注意不太集中这样子。
哈，那我之后是不是都不要再吃糖类啊？
还是要吃啦，因为糖类是我们人体很必要的一个营养素，它跟维持我们的心脏、大脑还有神经的基本运作是很有关联的。那重点是我们要掌握好吃的糖类的分量，然后选择的是对我们身体好的原型食物，加上如果能够学习一些维持血糖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有方法的话，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吃到好吃的淀粉食物，然后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
所以你们就是用实验然后呈现数据的方式来介绍这些主题吗？
嗯，对。
那可以分享几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饮食实验吗？
哦，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有一次我们想要讲吃饭顺序跟血糖之间的影响那个主题。因为一般营养师都会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和蛋白质，然后尽量不要空腹就先吃淀粉，血糖会比较稳定的这个做法嘛。我那个时候就很想做看看一个主题是如果我跟营养师反着做会怎么样，所以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是有刻意空腹的时候是先吃淀粉，然后最后才吃蔬菜和蛋白质，想说我来看一下这样子血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然后结果测完之后我真的是有吓到，因为我的血糖它在一小时之内它就直线上升冲破超过180，这个其实已经快要超出一般人血糖的标准范围了。
诶，那我这边好奇问一下，一般人血糖标准范围大概是落在哪里啊？
一般人的范围可能会落在70到140，就是到100，不要超过140的话可能会是你吃的状况比较好，就是没有一些让你血糖升高太多的那种内容。然后180的话就是我们会觉得如果你超过180就是代表你升高太多了，就不建议超过这个数值。
哦，那其实140到180其实已经超过蛮多的。
对，我已经冲破第一条140的线，然后他还给我冲破第二条180这样子。
那所以即使是吃跟平常差不多的食物，但是吃的顺序不对，血糖就会很不稳定的意思咯。
嗯，如果吃的顺序真的不对的话，会就真的会发生像我这次的状况。不过我那一次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刻意的这样子做，就刚好我那一次去吃一家韩式烤肉的餐厅，那他上菜的顺序就是这样子上的。因为我们就很习惯餐厅先上什么我们就开始先吃嘛，所以平时我们在吃饭或吃外食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然后造成了自己身体的负担，但是没有察觉到。
所以 Candy 也是因为这一次的实验然后意外发现其实你在吃某一些食物的时候血糖会升得很高，然后或者是吃的顺序也会有影响对吗？
对，吃的顺序这件事情，因为平时可能就是菜都上齐了之后你吃一下这个吃一下那个，所以不会很明显。然后那一次比较特别的就是我吃韩式，然后我们点了一个水冷面， 那面条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是全谷杂粮类已经精制过很多层之后它的就是 GI 值会比较高一点的淀粉类的食物了，然后再加上韩式的面它其实都会加一些类似像是大酱的这种调味料，那它里面可能也含有一些糖的成分在，所以 我一开始就已经空腹了，然后我又先吃了一大份像这样子 GI 值比较高一点点的面条，那我的血糖就会在短时间之内升高很多。
哦，说到这个，因为我印象中量血糖都是要在手指扎一针来量，但是好像看到在 Instagram 呈现的那个血糖画面都是曲线图，那你们这样要扎多少针才能画得出来啊？
哦，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叫做 CGM 连续血糖监测的装置来测量血糖的，它跟我们一般人常见的那种测指尖血的血糖机不太一样，它是一个50元硬币左右大小的一个感应器 sensor， 然后我会把它带在身上，它有一个很细小的软针会在我身体里面，然后它就可以自动的测量我组织液里面葡萄糖的浓度，然后换算成我们一般会看的血糖数值。那 CGM 它这个技术的话会比传统才指尖血，因为我们每一次测都要扎一次针，然后大家可能就不会想要扎太多针嘛。那一般指尖血可能大家测量会测3到6次，然后如果是带 CGM 的话不需要重复扎针，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测量，一天最多会测大概96笔的血糖数值，那资料越多点就可以串联成线，所以我们就可以产出这样子的图表，比较方便大家理解，然后也可以看到比较完整为什么血糖会有高低的变化。
哇，我也好想看到自己吃完饭后的血糖曲线哦。
你也可以啊，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其实也是觉得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的血糖变化对一般人来说是最有效的，可以学习跟知道自己目前饮食有什么问题的一种做法，所以其实我们团队有推出一个叫做14天血糖探索计划的服务。在这个血糖探索计划里面，我们也是用饮食实验的角度，想要带大家一边调整自己的饮食内容，一边观察调整之后自己的血糖变化，从亲身体验的方式去学习稳定血糖的一些技巧。
那这个计划会很困难吗？会不会需要有一些相关可能营养或者是健康知识背景的人才能够理解啊？
应该不用，因为我们内容的部分都是设计的很清楚很好理解的，毕竟我们主要也是希望设计给本来不太了解这些观念的人学习，想要让他们理解之后可以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
诶，那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怎么进行的
这个计划其实只需要佩戴一个 CGM sensor， 然后就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完成了。我们每天会在致抗糖 APP 上面发送一则讯息，教大家有关饮食营养的知识或者是稳定血糖的生活技巧，然后我们也会分享一些饮食小任务，那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些食物的主题来尝试看看，然后观察一下就是做了饮食调整之后自己的血糖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好好奇这个饮食小任务是什么啊？可以请 Candy 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饮食任务的话就是我们会先告诉大家就是你可以先吃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在你测试完之后过几天我们就会再告诉你说，哎，你那天吃的那个东西如果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调整，那你的血糖可能就会变得更稳定。举例来说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个内容是吃水饺的，因为水饺的话它可能主要除了里面的肉馅以外，另外就会是它的面皮，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以糖类为主的一个内容，然后如果你在前面可以先吃一些蔬菜小菜或者是蛋白质的话，那比较均衡的饮食它就可以避免你是在空腹的状态下就先开始吃糖类。那这样子的话虽然整体的糖量是一样的，但是你血糖上升的幅度就会比较平缓。
哦，所以这样听起来是说就是单吃水饺，然后对比就是吃水饺前我们先吃一些糖类跟蛋白质这两个实验，然后这样比较下来的话，就是其实在吃水饺前吃蔬菜或者是蛋白质，这样营养比较均衡的情况下，这个血糖波动会比较平稳哦。
对，
那所以是不是我加入这个计划就可以看到像是 Instagram 上面的那种血糖曲线图啊？
对，因为我们自己也会要佩戴那个 CGM 的 sensor 嘛，所以你就会收集到自己血糖波动的数据，然后我们也会鼓励大家要确实的在致抗糖 APP 上面记录自己每天的饮食还有运动习惯，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在自己血糖产生变化的时候，对照着你的记录找出来说是你吃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怎么样子做了什么样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血糖上升的。
哇，好有趣哦。那这个计划它是有一个比如说固定开始的时间吗？还是其实我随时想要加入都可以啊？
哦，你任何时候想要加入都可以开始，然后也可以按照自己个人的时间安排来准备。那这整个体验它其实是总共有两个礼拜，每周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提供一份周报，然后在周报里面我们会帮大家分析过去一周的血糖分布，可以看看自己有哪几餐的血糖吃完饭之后表现的比较不稳定，或者是哪几餐是吃完之后血糖的状况还蛮好的。
诶，那如果对于血糖探索计划有兴趣的听众可以从哪个地方购买到产品呢？
目前我们的血糖探索计划主要是提供给还没有得到糖尿病然后也没有其他慢性病的人，可以来体验看看，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产品资讯的话，大家可以搜寻致抗糖14天血糖探索计划，进到我们的产品官方网站来看看。然后也很欢迎大家点击这一集的资讯栏的连结，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可以直接跟真人客服咨询，了解自己适不适合这个体验哦。
好，今天真的很谢谢 Candy 来我们 Podcast 玩，那最后也开放给 Candy 就是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宣传的资讯。
我觉得这个计划真的是体验完之后蛮多人都收获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有机会真的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如果你觉得就是现在还没有想要尝试这个计划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在 Instagram 好糖实验室这边也会分享非常多跟照顾自己的血糖健康，或者是怎么吃对自己的血糖会比较稳定的一些知识型的内容，所以也很欢迎大家搜寻好糖实验室，糖是有部的糖，食是食物的食，然后就是会有我 Candy 来跟大家会互动这样子。
好糖实验室是一个 Instagram 的账号，所以也欢迎大家多多去搜寻跟追踪。那如果大家对于其他致抗糖的卫教资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追踪致抗糖的部落格以及下载致抗糖的 App。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